第二种解释是那个对于词的定义、定义跟描述。刚刚那个法只是名词，你会用这些名词、语言、文字的概念，会用它们，会组成句子。可是呢，他们的每一项的这种定义，或者他可以再去解释别人的。第四行说呢，基于言音、辗转、训示，就是这几个字。所以这里面有声音的部分啊，还有他们的定义解释，还有互相的关联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也必须要获得总持自在。如果做到这样的话是怎么样呢？于一音声中现一切音声。这个有没有什么菩萨有这个情况啊？好像也是观音菩萨也有这情况啊，或者是好像大自在什么，他们也有都有这个情况。那你要注意，他都有在某一个啊、哦，这个事物外界啊，这里就跟俱舍论讲了更充分更多啊。俱舍没有讲到后面这个状态，就一个，虽然是四个外界，每一个里面的每一个任何一个部分哈、哦，都可以现出一切啊、哦，这一点是超越的俱舍论所说的，是这样啊。这个就是词无外界。第四项啊，就是放在第二种语叫辩才。第五行辩才自在语，辩才自在者啊，刚刚讲的是正面的哈、哦，先讲正面，那语就是没有达到，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自在的，就是语。好，辩才自在者为辩无碍解，善达机宜。巧未说故，这个辩外解这里解释是说，通达这个对方他的各式各样的状态，这叫做机呀、啊，宜就是适合他的，能够很清楚的通达对方的根气，还有什么是最适合他的，然后呢，方便的善巧的为他说，其实刚刚的这个意啊、法啊、词啊。都是用来做这个事情的。哦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他这个这四外解是合在一块的，有关联的。然后到时候第一王说，鱼这个鱼呀、啊、能仗此四种自在。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第九地所要克服的障。就是刚讲的那个不太喜欢去利益友情的那一种障哦。那一种障分为两种鱼。那这些鱼呢，就是可以障碍这四种自在，皆是此中第九障色，就是这样子，都包括在第九个障里面的。啊，关于这一项呢，其实讲得很简略啊。其实第九地菩萨，要具备的还很多很多，但主要就是用来度化众生要用的。那这一点，我们也应该注意一件事情。我常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佛法语言文字经论白纸印黑字，现在的人真的不太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尊重。那以前人抄经，不管那个西藏大藏经用那个金泥去抄的，和古时人用抄的，你看故宫博物院有保留下来，有的有将近一千年元代的唐朝的唐宋元，有的都超过一千年，真是不得了。我们现在有一部那个复制品，元朝的有一位出家人抄的《法华经》，真是很庄严。那我讲什么？就是我们学习佛法不可能脱离语言文字，否则的话，这些经藏都变成没有用。以现在来讲，非常需要，赶紧的要把这个部分要恢复起来。好，这个就不讲太多。那以上是第九种障，克服了那个障就进入第九地。第十种障啊，十于诸法中啊未得自在障，这个名字也是跟前面不一样啊。那很明显的这个范围又更大，于诸法这个可以说包括所有的诸法呢。以上所说的最后把它加起来 不过我认为它是最细微的部分。为所知障中俱生一分，令于诸法不得自在。那么你比较一下刚刚第九种，那是语言文字啊、辩才啊、讲解啊等等啊。那第十种障比它还要更细微，范围更大，是这样的。倒数第三行，比障实地大法智云，即所含藏所起事业。好，第十种障，那可是如果你克服它的话，那就非常殊胜。这个障到底障什么呢？障第十地里面的大法智云，这一个很明显哦，这一种智慧，用个云来形容它，这种智慧啊，一定是具备前面所有的，不但能够说法，还有那个克服各式各样的障啊，就是破除了前面那么多云，最后形成了这种智慧，这才能叫做大法智云。这是一个形容，这个云呢，就法经的形容，这个云会下雨的。这下雨做什么用的呢？还是度化有情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比第九要更殊胜。还有呢，即所含藏所起事业，度化众生不仅仅是用语言文字啊，还有很多的身口意都有的啊。所以这个所起事业啊，当然范围又更大。那么第十地里面含藏这个部分，注意哦，这个字也是在这里才用。这个含藏，当然这里有点点像如来藏，有点像哦。如来藏藏有佛的功德，就像这个意思。那么真如一真法界也有这个意思，不是没有。不过真如我说的到这里才说，不在前面说，因为前面也唯识学的立场不是这样啊。他到最后还是会碰到这个部分。正如我们说的，到最后你会碰到真如，成佛都要包括了。那么到最后就比较像，或者说没有冲突。只要是成佛，绝对不会有冲突。只不过不同的经论呢，它的立足点，有的立足点是倒过来的。如来藏或者有些经论，他们是有点倒过来，他一开始就着重这个地方，甚至以这个为起点。比方说圣曼经呢，这很有名的，或者华严经一开头先讲这个状态，这个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烦恼什么障蔽，所以就没有不能成现，所以他先用这个立足点。唯识学是到最后还是一样，但是前面没有提，不太提，因为他的过程是着重在我们的这个状态。但你到最后，你看第十地大法智云，这第十地叫法云地啊，第十地的名字就叫法云地啊，一样，这个是针对度化众生的所起的事业呢。好，我们看下面，怒十地时便能永断，由师十地说断恶语及彼出众。我们看它的说明，第一个语叫做大神通语。一样啊，前面没有太提到这个部分。虽然刚刚才讲过了，第七地菩萨有具身身，有从空出有，可以变现身土，但是还没有用大神通来说明它。即是此中障所起事业，这里讲的顺序有点倒过来，先讲那个所起事业的部分，障碍这种所起的事业。那这些事业基本上都跟神通有关系，都跟度化众生所需要的神通有关系。这我们就不讲太多，就是要克服这个语，这个叫大神通语。那么实际上到这里的菩萨的神通啊，确实也不是前面的可以比。十地菩萨啊，第二个种是悟入唯心秘密语。好，秘密这个字在这里出现的。一样，前面也没有用这个字啊。然后你可以想想看，为什么用秘密这个字在这里？好，即是藏，即是此中藏大法智云。好，这个语啊，第二种语才是针对那个大法智云。 即所含藏。所以可见所含藏这个是含在那个云里面的。所起事业跟他们是在相目来讲是分开来的。所起事业是比较明显的表露出来的。当然这个是度化众生的这个部分。所含藏的那是在含在云里面。我们看最后这一页，这是这一第九卷的最后一页 ,428 页。此地于法虽得自在。这里是讲到后面的。那我们刚讲的是第十地本身齁、所要克服的障。克服了这两个障，那就这两种鱼啊，那才能够得第十地。那第十地本身这里没有讲很多。是这样子。但是我刚刚讲为什么这里用个维系秘密。维系秘密。第十地。最后我们还是把最后这个要进入佛的还要再进步的部分看一下。第一行说此地于法虽得自在。刚刚讲是说不得自在。不得自在。于诸法中啊未得自在。那个是对第十地的障碍。现在是说你克服了这个障已经进入第十地。那换句话说已经自在了。已经自在的，对于法这里的法呢，当然我刚刚讲的是包括所有全部全面的，全面的都包括在内的。其实前面克服那么多障，所知障，也相对说一一的某个程度某一部分得了自在。最后最细微的，连度化众生所要需要的，现在也得到了。那这样子对他自己来讲还有对度化有情人那都没有问题的。都没有问题的。都算得自在的。都是这样的。那么十地菩萨已经非常殊胜。这个跟佛的距离一般来讲已经很接近了。当然华严经在那个地方又强调还有距离又说了很多。是这样。我们再看看这里。此地于法虽得自在而有余障为民最急。是的，这个十地菩萨还有一些，那这一个部分很细微很细微很细微。这一种障姑且叫做第十一种障第十一种障比第十种的还要细。所以还有余障，还有剩下来的。那剩下什么呢？剩下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未有第二行具身的为所知障，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名字了，没有什么名字。用个具身的为，这个为比细还要微还要小，很好玩的。我们平常讲说微细、微细或细微，但是两个字分开来，为还比细要更，还要更为唯一的所知障。还有呢，即有任运的烦恼障种。我们前面有。说到一件事情，烦恼障的种子没有断了，烦恼障已经完全不活动，这我们说过的。我们指的是分别的，分别的。任运的是具身的部分，任运这个字一定是指具身的障，所以具身的那个烦恼障那我们说过具身的这里面有第六识相应的，也有第七识。那现在着重是在那种子，这个种子还没有断。是的，没有错，因为前面说过从初地到十地这个部分不是他要断的部分。他所要断的偏重在所知障。事实上也有所知障的种子。那现在就是最剩下最细微的部分。还有这一部分。就这样子。不过说真的也不多了不多了有这个最细微的所知障，还有任运的烦恼障的种子。那所知障当然也有种子，这个当然了。我们说有障就表示说有它的现行，有现行当然就表示有种子，有现行一定有种子，但是反之不一定不一定就是有种子不一定有现行， 有种子，但是可以没有现行。烦恼障是最好的例子，烦恼障的种子在，但是没有烦恼障的现行，是这样的。那最后要怎么办呢？第二行下面，金刚预定现在前时，彼皆顿断，若如来地，是这样的。那当然这就成佛了。那通常这个最后这个阶段都叫做金刚预定，不管是阿罗汉，阿罗汉得阿罗汉果位，他最后那个关卡也叫做金刚预定。佛实地以后，这里没有像华严经讲等觉妙觉，没有用这两个词汇，总之最后也都叫做金刚预定。这只是个比喻啊，金刚预定其实不是定，金刚预定不是定，不是，或者说不是一般的禅定啊，是这样的。那用金刚来做比喻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定啊，这个三昧啊，是如同金刚一样的。为什么如同金刚呢？是因为它最后要破这个部分哈的厉害，它很厉害，就像金刚那么厉害。其实不是说别人不能破它，而是它是像金刚那样能破。能破这个最其他的，能破这个最细微的，而这个最细微是别的不能破的。以前面的修行，我们到了第十地啊的那些修行都还不能破，唯有最后的这一个能破，所以它比喻为金刚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金刚预定现在前，那么获得了这个部分，成就了这个金刚预定的这个部分呢，那刚刚才讲的这两种最细微的，一个是障，一个是种子，通通一下子通通一起都断，一起都断。前面有说过，我们在讲初地的时候有说过，最后的这个所知障的种子以及烦恼障的种子都是俱生的，都是俱生的，都是任运的，一下子一起断，是这样。那么就入如来地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任何的障俱生的、分别的、种子的、现行的，统统都没有了，这样才叫佛入如来地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刚讲这个算姑且叫做第十一种障，这个障没有名字，第十一个障没有名字，但是是有东西的哦。第二行说的是有的，有这两个。好，第三行中间说由师，因此呢佛弟啊说断恶语及彼出众，所以我们说成佛最后就还是要断这两种语。哪两种语呢？一，于一切所知尽啊，即为系着，这个着是执着的意思啊，最为系，最为系，即为系，即为系的执着啊的这一种愚，是这样。那这种执着不是，它不是空洞的，还是对境，对一切所知境最细微的，这样。所以范围也是广泛，包括一切，是这样。但是它的执来讲是最细微，最细微，最细微的，但是还是可以说它执着的着、哦、即是此中唯一所知障。所以你说所知障算不算一种执着啊？严格讲还是可以算的。这里从这个名称来看，这种语的名称来看，还是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不是一般的意思、哦、第二种语即维系爱，一样他又把着跟爱又分开来、啊、这一种语即是此中一切任运烦恼障重。这个鱼啊，其实也就是那个爱，即维系的爱。那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任运的烦恼障的种子。种子。好，故极论说得菩提时顿断烦恼及所知障。这里是两个障，烦恼障以及所知障。啊，这两个都顿断。不仅仅是现行，包括种子，烦恼障的现行， 当然也其实前面就已经断了，讲断的时候是偏重在种子，是这样。现行我们一般不讲断，顶多就讲福，是这样的。总之烦恼障跟所知障啊，到这个时候通通都没有了，一下子完全都断了，而且是一起断，是这样的。不过注意前面有讲，是前面有讲那个所知障啊，一部分一部分的断，一部分一部分断，每一个地都有所知障的一分的那一种障哦，一个一个断，一个断。所以其实所知障是渐渐渐渐的渐渐的断啊，是这样的。但是烦恼障的种子啊，是一下子成佛的时候一下子全部都断。烦恼障种子不是一点一点一点断的，这个也要区别的。然后呢，前面有讲到，就是说，对应于第六是相应的，或者对应第七是相应的，一样又不一样了，不一样的。总之，这个俱生的烦恼障，有的地方也不区别，它第六是第七是，有的地方有区别。这个最好把这一卷哦，你要从头再看一遍，根据刚刚讲的所知障、烦恼障。那种种种种的这些不同去整理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要做这种整理的练习，而不要等着我整理好了给你一个表格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成阿罗汉及成如来，这个大圣阿毗达摩集论呢、啊，一样在我们大藏经的瑜伽部里面啊也有的。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断烦恼障的菩提还是有三种，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、这个菩萨或者佛菩提，是这样，包括在内的。对阿罗汉来讲，他就是得声闻菩提，那他只有断烦恼障，是这样。所以这里说，这个是一一对应的哈、哦。不过呢，如来那两个都有，烦恼障当然也断了，所知障也断了。另外呢，正大涅槃还有大菩提，这个一样，就是可以分开来对应。成阿罗汉就是正大涅槃，成如来就是正大菩提。但是佛的这个大菩提可以包括大涅槃，但是反之不然，阿罗汉的大涅槃没有包括大菩提，这个以前也有稍稍说过。好，那第一这个第九卷我们也可能花了蛮长时间，也总算帮他圆满了。但是这个部分还没有完，所知障、烦恼障啊等等，第十卷还继续的。不过一开始烦恼篇幅不多啊，大概只有三页不到，关于这些障啊，这在一个总括的一些讨论啊说明啊齁。那就第十卷有大概有三页不到，是这样的。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留到下一次，我们还有剩下五分钟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这两三页你应该要看一下，因为它也算是一个整理啊，就从前面这个初地算起，它又做一个整理，稍稍的一个整理，是这样的。整理的也很好，很好。但是正如我说的，这一卷啊，应该多复习，把这些有关的理清楚，包括实地。那么本来这个大段落是讲什么呢？还记不记得？这讲要修十波罗蜜啊，要断这十种障啊等等的这样子。那这个配合实地是这样的，所以在第九卷里面呢。它的内涵就是十地的内涵、十种障的内涵、十波罗蜜的内涵，是这样的。那里面当然也包括了讨论，那这个部分是通达位还有修习位，就是见道位跟修道位。至于最后那个无学位啊，其实还没讲完。十地虽然约满了，刚刚提到佛地，但是那只是约略的提到一下，还没讲完。真正的佛地才是无学位， 无学位还没有讲到，无学位是三十颂的最后那一颂，第三十颂。我们现在是第二十九颂，算是讲完了。第三十颂还要下一卷才会讲到。那个地方也会讲到转义啊，也会讲，当然也会转到转世成智。不过呢，我先讲一件小事情，转世成智在成为师论呢，其实并不是它的重点。这个转义是重点，没有错。转义里面还有含有好多个部分。真正重点是转义，而不是转世成智。可是我们一般反而比较知道的是转世成智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流传的，就是大家熟悉的，不一定是真正正确或者重点。转义是重点，可是转义这个字一般人好像对他很陌生。那你讲转世成智，大家反而就知道转世成智不是重点，真正的转义的重点不在转世成智。这个你们看到那里也会可能会吓一跳，转义才是重点。那转义又刚讲好几个部分，其中的一部分是转世成智，没有错，可是重点不是那个部分。那什么部分才是转义的真正的重点呢？你去看第十卷也很精彩，成佛那要把第十卷也要了解才知道。那第十卷也会引用别的经论，前面比较少看到的经论，像那个佛地经论，因为你要讲佛，你要看佛地经论，还有大圣庄严经论，前面提到过一点点，但是不多。那这个部分啊，成为师论他引的就不一样，也有讲一些经啊等等，是这样。那当然有一点点那个一些势力论，也有一点点，是这样。那第十卷要到第十卷的二十页才讲到第三十颂，所以可见我们二十九颂其实还有不少，还有二十页，很多的。那转世成智在这里也会提到，这个很有意思。还有像那个真如，我们那个四个大项目，第四个项目还没有讲到，叫正得十种真如还没讲到。刚刚讲的十地修十波罗蜜，十地破除这十种障，三个项目讲了，第四个项目叫正得这十种真如，这个也配合十地的。这真如还可以分十种，那完全具备了才能够成佛。那不过刚刚讲那个转世成智也会说到，那么这每一种智的性质在这里算是说的蛮清楚的。我想利用一分钟吧。那么成为师论我们第十卷呢，大致上大概也在三个月吧，如果快一点两个多月，慢一点就三个月，应该是可以圆满的。那我们都知道有这个讨论，就是到底要接下来讲什么。我现在还是可能做个改变哦，是这样的，你们听一下。我想我们可能还是先着重在唯识的六经十一论，好不好？因为六经十一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跟工程。不过一般来讲那个篇幅不多，刚刚有给你们传阅一下，有一本中边分别论，那一本是我二十几年前那个电脑都不发达啦，什么都不方便，我们要看这个就从大藏经影印放大，只有十几页了。当然大正藏是这么大一本嘛，有每页有三栏嘛，把它稍微影印放大。那是二十几岁的时候看的，你看那个时候眼睛好，字那么小，画写的密密麻麻的。现在当然电脑方便了。我的意思说，像这样六经十一论，我们总算读了一个论啊，六月七月也满。那么礼拜三还可能还讲瑜伽师地论嘛？那么接下来比较短的论，像这个中边分别论，还有玄奘没有翻译的法法性分别论，还有像刚讲的大乘庄严经论、显扬圣教论、这个阿毗达摩集论、杂集论等等，这个篇幅不多的，还有色大乘论，我们还是再讲，至少再讲几个论好了。一般来讲，像这样的一个论，大概半年吧，或者七个月、八个月，应该可以讲得完。里面很多内容跟成为论差不多。 但是他讲的句子有点不一样。那一方面也算是一个复习，我想我们还是这些论多讲几个，然后把这一个整个唯识学呢，本来我们希望讲数据，讲数据的目的也是要学这些论的，因为窥基大师数据里面已经赢了一些，本来希望透过他的赢呢、啊，来看他的了解，你们有这个档或者有这些都可以，还是可以读，不要因为我们不直接讲数据，就好像数据没有用，不要这样想。窥基大师的那些都还是很宝贵，我自己也是，即便我们看这些论，我也回去看数据里面有关的，看他怎么说，这都很有用啊。那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好像没有直接讲数据，就我们讲了两三种论，也可能又会回去讲数据，就看到时候的状况啊、哦，是这样的。那原则上先把唯识学真正该知道的，成唯识论几乎我已经说了60-70%，你看这个连实例都讲得这么细的，一般唯识也没讲那么细啊、哦，是这样的。那另外我这里因为我们要出这个成唯识论的那个什么 DVD 还在整理啊，那有一点请大家还是听，就是听那个 MP3 把它写成文字，原则上一个人一页，就是我们这个课本的一页，有长有短了，也大概就是十几分钟，也不是太多，你们愿意帮忙还是可以帮忙，但是没有什么那个压力，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你们我们学了这么多的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有一个整理的表格啊，你们我刚刚看没有找到，下次再印给你们。第十卷你们应该都有了，应该就是可以看一看。唯识学，总而言之，跟一般人学这个拜阿弥伦论啊、三十颂、二十颂、八十归集颂，还我们都知道，还是很多内容，他们不见得学得到。成唯识论还是很细的。但是你就是要多复习啊，不明白的要问，或者来讨论，或者看这些参考的，是这样。好，我想时间也超过了，我们就下课。